由某方主导的这个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店员失踪大戏，可谓是一波三折，引人思考一国两制到底还有没有前途。目前呢，大陆方面已经证实老板桂明海和股东之一的李波的确人在内地，港府跟进要求广东方面呢让香港和李波接触以解港人疑惑。香港民主自由派呢都在思考，市民在观望，看是否中南海的这一波对于出版敏感书记者的打压已经产生了寒蝉效应。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谈谈这方面的问题。海涛你好。
徐波你好。
我们刚才看到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这个几个老板和股东失踪已经在香港引起了这个轩然大波，港人极为重视。
对，
现在都基本证实了他们人在大陆。
的确。
那么大陆这个动作是不是在香港已经产生了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刚才杭连朗先生也说了，他是杀鸡儆猴。的确，如果一个政治书店他几个负责人和员工，比方五个吧，包括李波包括桂明海，就是突然失踪以后，你说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难怪香港的这个民主自由派会上街游行，会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那么在香港呢，实际上从97年回归以来呢，就是这种政治书籍呢是以后春笋它越来越多，而且因为中国大陆的政治不透明，所以造就了香港这个政治书籍，特别是八卦类的政治书籍的流行。因为香港和中国大陆越来越这个接近，好多大陆人到香港去旅游工作生活，很多人就是不可避免他就要带回来一本或者看看这类书籍，像这个征明啊杂志，征明开放前哨，
对，
书籍就是这类的书籍。那么这样一抓势必就产生了寒蝉效应。你比方说这个主要的政治书籍出版商之一叫金钟先生，经常和我们有连线，金钟先生他就明确表示，你也知道通过余杰那本书他不给他出了，明确表示说这种事儿我们的确是要考虑考虑了。现在连我的太太都说你还要不要命了呢，就是说像金钟先生这样的就是久经沙场的这种老手他都开始后退。你想想这个是不是已经产生了寒蝉效应？
那么这个寒蝉效应呢，刚才你介绍的，刚才何亮亮先生观察到的都已经证明呢已经显现。那么就是说呢也证实了中国大陆这种做法呢看来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那么就是是不是可以现在就这样说，香港的这个政治书籍的出版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今后还会有没有这样的书出版？
这是一方面了啊，就是说这里头主要是考验你一国两制能不能坚持下去。如果香港还是允许一国两制，看大陆怎么样处理这个香港这几个被绑架事件了。如果还是能坚持一国两制，比方说有个圆满的结局，让李波和桂明海回到香港，那么这样的话也许能，李波和桂明海会对港人会对外部世界会对西方世界来解释一下到底他们在中国发生了些什么。如果继续这样的话，那么香港的这个政治书籍，特别是他们所谓的八卦类的这个政治书籍，恐怕还会有钱，因为他的确是有钱可赚。你像桂明海，他的确靠这些政治书籍他赚了一些钱。其他的人，比方说现在我们知道有香港有五家主要的生产，第一个就是和平先生他们那个民进出版集团，第二个就是金钟先生他们这个开放出版集团，还有是刘达文他们那个前哨这个夏菲尔出版集团，还有一个就是孟浪和贝岭先生他们办的一个就叫城中这种出版集团，还有一个就是桂明海他们办的这种巨流出版社。就像这五个大类基本上已经占了这个香港这个政治市场的这个政治书籍市场，特别是禁书市场的大概大半壁的江山。这样看来呢，如果桂明海他们这个以后不能再这样出了，像和平先生已经很谨慎，已经大部分业务已经在美国以外了，金钟先生也住手了，刘达文先生不知道能怎么样。就像这样下来呢，就是这一大块的半壁江山恐怕就要这个失落了。你想想这个前景就是非常这个暗淡的。
好的，那么前景不妙前景不妙呢，实际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刚才何亮亮也谈到了，就是何亮亮认为呢，就是大部分这个政治类书籍呢，好像质量也不是很高。那么接下来就是个这个相关问题了。那么这类图书，特别是有关中共领导人的这个 他们的生活呀，他们的这个传记方面的这类书籍和杂志，究竟在台湾在这个香港还有没有前途？是不是已经日落西山，一蹶不振了呢？
从以前可以看出，就像没杂志，比方说赚钱的就有争鸣一家，大部分都是不赚钱。像书籍呢，桂明海他出了无数书籍，只有几本是赚钱的，这就够了。有几本就，你像贝岭说的，他如果一本书他能卖一万册，那他就赚钱。和平也是出了无数的书，只有部分的书是赚钱的。但是你关键是你要让他出，他就有赚钱的可能。如果他不愿出，不让他出，那他就连这一点赚钱的可能也就没有了。这金庸先生出的书也都是一样，不是所有的书他都赚钱，他有碰到一两本他赚钱，有好多书他是不赚钱的。这就是香港自由市场，他就是这么一个。从很大意义上来讲，无论桂明海也好，和平先生也好，金庸先生和刘大门先生好，他们都是冲着这个在经济利益上，我们能通过这种经济行为来养活我们自己，或者养活一大批员工。他们主要是从经济利益上来出发的。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媒体观察记者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不。